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教宗，这节目是以广播剧的形式为您介绍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生平。他们被神选召，怀着爱来中国，以他们的生命浇灌他们散播的福音种子，目的是叫更多中国人可以归入基督的名下，得着丰盛的救恩。前两次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何思德，他是中国内地会鼎鼎大名的剑桥七杰中的一位，也是剑桥七杰之中在中国服务年份最久的一位，而七杰之中把福音带给最多不同民族的则是施达德。施达德出身富裕之家，他的父亲在印度经商致富，回到英国之后归信了主耶稣，老先生的生命因而大大改变，并且带领施达德三兄弟信主。施达德在当年是人人称羡的剑桥大学板球队队长，这种运动在英国十分流行，所以施达德备受崇拜，他也曾经代表英国出赛击败澳大利亚队。1884年刚从剑桥大学毕业，风华正茂、前途无限的施达德忽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这个决定跟他的哥哥乔治患病有关。那一年乔治病得非常严重时，施达德一直守护在他旁边，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活着。当时施达德问自己说，现在全世界的地位对乔治有什么价值，名声和奉承对他有什么价值？当一个人要面对永远的时候，他拥有这世界的财富又有什么价值？这时有一个声音回答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时施达德知道，唯有圣经和主耶稣对他的弟兄来说才是重要的。神使用这件事情来改变施达德对人生的评价，也同时恢复了他的属灵光景。不久以后，乔治的身体也复原了，施达德也就做出了这一个重要的决定。但想不到迎来了家人如此强烈的反应。
达德，我必须要和你好好谈一谈。
哥哥，你知道我一向尊重你的意见。
请原谅我的不客气，虽然我越来越欣赏你对福音的热心，但是我不希望你成为一名宗教狂热分子，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你，你所做的决定是绝对错误的。
你是说我加入内地会准备去中国做宣教士这个决定吗？
不仅如此，你每天晚上去参加聚会，也不和母亲打照面，而我每天见到他，他都是以泪洗面，你已经让他伤透心了。
每次见到母亲，他都劝我不要去麦尔德梅参加培灵会，不要去见戴德生先生，不要到中国去，把我的心都说乱了。
达德，是你把这个家的平静都搅乱了。
好了，哥哥，自从父亲去世，你变成了我的属灵长辈，不论是打板球还是传福音，你都是我效仿的对象，我绝不是头脑发热凭血气行事， 我只不过是想遵行神的旨意而已。
我知道你又要引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哥哥，
或者是更过分的第三十六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哥哥，请允许我读这一段给你听。如果我真心相信，正如成千上万人所宣称的那样，今生所信的会影响来生，那么我的信仰当成为我的一切，我便当走向全世界，不论得时不得时，都传讲福音。而我的主旨应该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这是不是你那个叫斯米德的同学，还是那个叫戴德森的宣教士写的？这些单张真是害人，难怪你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哥哥，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这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传单。
这是无神论者的传单？他在讥笑我们这些基督徒言不由衷吗？
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继续留在英国，便是被他说中了。
这些年来，难道我们都在羞辱主名吗？
哥哥，我只是想做一个言行一致的基督徒而已。
就这样，施达德带着家人的祝福和其他六位青年才俊前往中国，史称剑桥七杰。不久，施达德陪同戴德生来到汉中，听到四川省发生了一系列的暴动，很多宣教士都被赶出来。于是，施达德自告奋勇前往重庆守护宣教站，在那里他又做出了人生第二大决定。
林氏先生，早安。
早安，施达德先生。在那样的破房子里过夜，能睡得着觉吗？
宣教站的房子虽然被砸坏了，但是和我一路上住过的客栈相比，还是干净多了。
在这样的鬼地方，有你这样一位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来陪我聊天，看来上帝还没有完全忘记我。我一直以为只有那些上不了球场也上不了战场的白面书生才会去当牧师和宣教士，没想到你这双挥动板球棍的手也会愿意使用筷子拨弄米饭。不过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后悔的。
神既然带领我到这个城市，必然有他的美意。一年半没有握板球棍了，有时候啊，确实有点手痒。等到局势平静之后，我们可以打一场。不过，今天我来找您，是为了另一件事。
请说吧，我的板球手宣教士先生。
昨天邮差带了家庭律师和银行经理的信，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笔遗产。到我过了25岁生日的时候，可以正式继承。
没问题，我可以马上签发一份护照，你明天就可以坐船沿着长江回到上海，再从那里返回英国继承遗产。
领事先生，我只需要您为我签署一份委托书，我就可以寄回英国，请律师和银行代为办理。
这也是个好办法，让我看看是否符合格式。请将5000英镑捐赠给美国的穆迪先生，创办圣经学院。5000英镑捐赠给布里斯托的穆勒先生，负责的宣教事工和孤儿院。5000英镑捐赠给伦敦霍兰先生的贫民窟事工。最后的5000英镑捐赠给救世军在印度的宣教事工。施先生，你疯了吗？你把遗产分送给慈善机构后， 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绝对不会签署的。
领事先生，我明白您是担心我一时冲动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早在我申请加入内地会的时候，就已经和戴先生谈起过如何处置这笔遗产，但那时我只有23岁，这两年多来我没有改变过我的初衷，所以您尽可以放心签字。
你是我见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人，你既然可以放弃成为英国一流板球手的前途，放弃巨额遗产，大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过年轻人，我劝你，与其把财产捐赠给其他的慈善机构，还不如留着供应你自己在中国的宣教经费，那不是一样在做天国的投资吗？
如果我依靠父亲的遗产生活，就如同买了保险，没有机会再去经历天父随时的供应，也不可能支取到百倍的祝福，我的信心不就像一张空白支票，没有地方可以兑现了吗？
唉，我实在是想不通你们这些宣教士的经济学。无论如何，既然你已经等了两年，不妨再等两个星期，彻底衡量一下这样做的后果，再来见我。
两个星期后，施达德再次拿着委托书来见领事时，领事被他的执着感动了，只能签署了那些文件。四川的局势平静下来后，施达德离开了重庆，绕到上海返回山西。在上海内地会总部，他遇见了一位刚刚抵达中国的爱尔兰籍女宣教士史姑娘。
史姑娘，您怎么也在士兵之家啊？
别人都差派到中国各地的宣教站了，只有我因为心脏问题而留在上海总部观察病情。如果不在这里为主耶稣做些什么，我一天都待不下去。
您对上海的印象如何？
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成熟的庄稼，在这个士兵之家，我每晚都可以带人做决志祷告。
聚会的时间到了，让我们一起起立赞美耶稣吧。
石先生，我们已经是站着的了。
哦，那还不够哦，我们要再站得高一点。石姑娘，您愿不愿意站在椅子上赞美耶稣？
为了耶稣，我什么都愿意。
心情为耶稣，基督是加精
兵。在上海短暂的服侍期间，施达德很快被史姑娘为主癫狂的热心所打动。不久，施达德返回山西潞安，而史姑娘则被分配到江西大姑堂。
史姑娘，一个人躲在这儿看什么呢？
哦，没什么。
是不是山西来的信啊？
布姑娘，你怎么会知道？
全内地会最美貌的救世军女侠要嫁给全内地会最英俊的剑桥板球手，这啊已经是山西和江西内地会宣教站公开的秘密了。
哦，布姑娘，你不要取笑我了。施先生是大户人家的少爷，我只是平民小户的女孩，门不当户不对，我实在不应该接受他的求婚。
哎，在内地会这个大家庭里，成就过好几对社会地位悬殊的有情人，成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最好见证。
嗯，我欣赏不是他的球技，也不是他的学位，更不是他的出身和财富，而是他爱主的心智。
我相信施先生看中你的也不是你的青春和美貌，而是你对主的热心和对人的爱心。
哎呀，布姑娘，
你怎么好像看过我们的通信一样？你看，这是他10月14号的来信。我爱你，是因为你对耶稣的爱，因为你对耶稣大发热心，因为你对耶稣的信靠，因为你对灵魂的爱。我爱你，是因为耶稣通过你祝福我，点燃我的灵魂。你将是那一根使我保持向着标杆直跑的烧得发红的拨火棒。
哎呀，把我们皮肤这么白皙、身材这么苗条的史姑娘比喻成拨火棒，真是太会求婚了。
还有7月25日的这封，我能给予你的不是安逸的生活，而是劳苦和艰辛。如果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属神的女子，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向你求婚。这是在万军之耶和华帐下并肩作战的日子，是在神里面靠信心而活的日子。要记得，在这地我们没有可以久居之处，因此我们将更加迫切地仰望天父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家。
哇，施先生啊，更像是在寻找一位战友，而不是一位贤内助吧。
还有这封，我自己只吃中国的食物，学习抚救卑微和贫穷的生活方式。每当我看到其他差会的宣教士舍不得放弃西餐礼仪，就不得不想到，中国人一定觉得我们这些外国人太看重自己的脾胃了。亲爱的，你如果嫁到山西的话，是没有西式桌布和餐巾可以享用的，有的只是两副中式的碗筷。
唉，我不知道世界上还会不会有第二个英国女子收到这样的情书之后还愿意成为施太太的。
我最爱读的是她10月10日的那封信。在中国做宣教士是生与死的征战，如果我们不是每天向着这个世界死，我们的灵魂包括我们自己也都会被搁置一边。我宁可我们回国的时候身体健康崩溃，也不要属灵生命崩溃。但是凭主的恩典，我们将以上位极的灵魂和中位极的身体而活，若有需要也将以上位极的灵魂和中位极的身体而死。亲爱的，让我们为中国而忍受分娩的痛苦。
唉，宣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施先生如果过于克己的话，他的身体迟早啊会搞垮的。
好几个星期没有收到施先生的信了，不知道他是否平安。
哎呀，日上三竿了，我们得赶回宣教站参加祷告会了。
让史姑娘魂牵梦萦的不仅是施达德的平安，还有大姑堂这个保守的江西小镇的福祉。面对着当地人对洋人和洋教的排斥和恐惧，史姑娘迫切地希望能打破这令人窒息的瓶颈。有一天，席圣摩牧师从平阳来探望那里的女宣教士们。
史姑娘，这是小师牧师让我带给你的信。哎，你该怎么酬谢我这个信差呀？
席牧师，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吗？我来到这里已经快半年了，还没有为主赢得过一个灵魂。在这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地方，根本没有人愿意听我们这几个外国姑娘传的福音。
你们这里的情况我也大致听说了，为了接触这里的百姓，你们冒天下之大不讳抛头露面，难怪小师牧师那几个单身汉被禁止前来探访你们，唯恐当地人以为你们不是良家妇女。
喜牧师，到底哪一种中国服装才能够帮助我们更接近当地人呢？当我们穿百褶裙的时候，邻居们以为我们是官太太，对我们敬而远之，所以我们赶制了一批灯笼裤，打扮成平民百姓。现在邻居们又猜测我们是不守规矩的女人，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被这里的人接受呢？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这个山西人到了江西省也成了外乡人，何况你们这些洋姑娘呢？
喜牧师，无论如何，您是一位中国绅士，如果您能向当地人讲一篇道，一定能够让大家对基督的福音肃然起敬。我和其他三位姐妹愿意跪在地上为前来听道的百姓祷告。
史姑娘啊，早春二月的天气，地上的积雪还没融化，你们跪在冰天雪地里祷告，不是要弄出病来吗？
不能讲道，不能唱诗，除了祷告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就这样，在史姑娘的坚持下，席圣摩牧师站在宣教站的门口讲了一篇道，四位女宣教士们则跪在雪地里祷告。融化的雪水渗透了史姑娘身上厚厚的棉裤，围观的百姓眼中也流下了感动的热泪。为了福音能在大公堂冲破藩篱，史姑娘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席牧师，史姑娘病得不轻呢，你看怎么办？
看来只能派人去山西请小师牧师过来。或许看到未来的夫婿，心里一高兴，病就好了，也未可知。
远在山西潞安的施达德，也被肺炎、伤寒和胸膜炎的综合症折磨得瘦骨嶙峋。他在剑桥的老同学斯米德担任起了他的护理人员。
达德，你这两天体温终于稳定了，这些日子让我们几个好担心啊。
米德，谢谢你一直守在病床边照顾我。
达德，现在恐怕要轮你照顾别人了。席圣摩牧师从大姑堂捎来口信，说史姑娘病重，请你马上动身去探望她。
什么？史姑娘病重？难怪这些天都没有收到她的回信，我要怎么去呢？起码还是坐车。
我已经替你雇了一辆骡车，但是我担心你大病初愈就出远门，病情容易复发。
为我们祷告吧。潞安的单身汉宣教站需要一位宣教士太太。
小师牧师，你看你一来到大姑堂，史姑娘的病啊就开始见好了。可见你们真是神所配合的一对。
自从我在上海遇到史姑娘时，就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既然你已经大老远从山西赶过来，不能让你白跑一趟，索性你们俩就在大姑堂拜堂成亲。
席牧师，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按内地会的规矩，宣教士抵达中国两年后才能结婚，可我……
哎，戴德生牧师那儿由我去说，成了家娶了媳妇儿，小师牧师出门讲道就更有面子了。
热心的席牧师很快发动当地的中国信徒，为这对新人张罗成亲。新娘的婚纱上写着“同心为耶稣而战”这几个大字，而这句话也成为他们结婚41年的座右铭。为了符合当时英国政府对侨民的要求，举行完中国式的婚礼后，这对新婚夫妇马上动身到天津，请那里的英国领事再次为他们证婚。在婚礼前的一个傍晚，施达德对他的新娘说：
亲爱的，我要怎么和英国的家人解释呢？我结了2次婚，娶的却是同一位新娘。
我们大概是全中国唯一一对由中国牧师证婚的宣教士了。
亲爱的，我只是想提醒你，你嫁了一个穷宣教士，我的父亲留给我的遗产现在只剩下了3400英镑了。作为施达德太太，你希望如何支配这笔钱？
达德，只是如何吩咐那位年轻的财主的？
变卖所有。
那就对了，我们应该在婚礼之际和主有一个新的开始。于是27岁的新郎和23岁的新娘联名写信，把这笔钱捐赠给救世军的福音济贫事工。当他们穿着中国平民的普通服装举行完第二次婚礼之后，全部家当只剩下5块钱和一床铺盖。从此这对年轻宣教士夫妇开始了全然仰望神供应的生活。我们或许不会羡慕清贫的生活，但是施达德夫妇这样彻底的奉献，使他们夫妇学会了更专一的倚靠神。主耶稣吩咐他的跟随者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另外，诗篇第二篇8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他们学习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依赖自己。究竟前面等待他们的又是怎么样的考验呢？下次节目时间，别忘了继续收听施达德下集。